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10号，公元2009年9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温哥华接受2009年费泽尔奖；流亡藏人举行拉萨927抗暴运动22周年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称中共应履行民主政策白皮书所含内容；苏格兰反藏官员提议中共有第三方协调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六26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昨天接受加拿大费泽尔研究机构授予的2009年费泽尔奖之后，正式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达赖喇嘛昨天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为期3天的温哥华和平高峰会开幕仪式。在峰会上，达赖喇嘛呼吁全球共同促进慈悲心。这也是达赖喇嘛自2004年以来第3度造访温哥华。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结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为期2天的弘法活动后，于上周六下午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达赖喇嘛和平及教育基金会、不列颠哥伦比亚西藏协会、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加拿大西藏社区和西藏之友等组织的代表将达赖喇嘛迎请到下榻的酒店。昨天在温哥华和平高峰会举行之前，有促进世界爱心、宽容与慈悲的费泽尔研究机构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授予2009年费泽尔奖以及每人10万美元奖金，以表彰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长期努力为世界传达爱心、宽容与慈悲。接受这项荣誉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乔蒂·威廉姆斯、马基尔·贝蒂·威廉斯和格尔曼出席了温哥华和平高峰会。该峰会主讲人分别就透过个体达到世界和平、内心教育、自我意识以及妇女与和平建设等为主题进行了讨论。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真正的改变必须从个人开始，然后从家庭到社会。达赖喇嘛说，我们真正需要接受整个世界是以我们这样一个概念。达赖喇嘛强调，慈悲和自我意识将引导和平。消息指出，超过1000人出席了昨天早上就以透过个体和平达到世界和平为主题举行的和平高峰会。加拿大女总督米歇尔让透过视频表示，全球精神领袖聚集在温哥华意味着能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全球变革起到推动作用。他呼吁主讲嘉宾和大众借此和平高峰会作为变革的催化剂。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天28号当地时间下午2点到5点在温哥华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席首届加拿大汉藏论坛，与上100名汉人和藏人举行会面并回答提问。明天29号，达赖喇嘛将在温哥华欧菲姆大剧院为大众发表演说，此间还将同出席温哥华和平高峰会的美国加州州长夫人玛利亚·史莱弗举行会晤。另外，加拿大女总督米歇尔让也将在明天同达赖喇嘛举行私人会晤。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举行拉萨927抗暴运动22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昨天9月27号是1987年西藏首都拉萨爆发反中共统治抗议活动22周年纪念日，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等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由西藏省政治犯组织93运动的组织下，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昨天早上通过念诵经文和卫丧等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仪式上，93运动主席奥伟巴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的中央呢有新的下不是中央呢下天抗议没被通的六周规矩不会让学习有
从1987年起80年代末爆发的西藏抗议活动中，数百人遭到屠杀，2500多人遭到拘押，其中的许多人至今依然处于关押当中，并表示去年2008年西藏爆发抗议活动后，中共当局更是如此，在西藏进行了新一轮的屠杀，导致大批藏人被枪杀、监禁和判刑，因此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敦促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阿旺维巴表示，中共入侵西藏后，不仅西藏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而且西藏的自然资源被掠夺，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也遭到巨大的破坏，目前西藏仍处于中共的军事管控下。他说，近年来大批中国移民通过铁路涌入西藏，藏人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且卖淫、赌博、酗酒等泛滥，使艾滋病等传染疾病在西藏进一步蔓延，对藏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西藏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指出，目前中共通过修建拉萨到日喀则铁路、林芝机场和阿里机场等方式，正加紧建设军事基地，这不仅对西藏，而且对邻国印度也构成威胁。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发言时，对22年前在西藏首都拉萨爆发的内衣抗议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87年西藏抗议活动不仅向国际社会证明西藏人民为自由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同时激发了生活在境外的西藏年轻一代。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还建议该组织通过设立研究小组等方式，就如何更好地开展西藏自由斗争这一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此外，班巴次仁还呼吁境外西藏民众保持清醒头脑，团结一致，为西藏自由斗争继续奋斗。除了达朗萨拉之外，流亡藏人昨天也在印度南部白拉古比西藏难民社区，通过举行烛光游行等方式，举行了拉萨九二七抗暴运动纪念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星期天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白皮书》，这是自新疆爆发动乱以来，中共国务院发表历来第三份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白皮书，全文长达25000字。白皮书中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必然选择。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针对中共这份民族政策白皮书，西藏流亡政府回应说，中国政府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履行有关民族政策白皮书所含内容。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贝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认为，中共不应只在民族政策白皮书中声称现行的民族政策符合各民族利益，最重要的是要将所包含的内容付诸行动，真正改善少数民族的现状，包括保护民族特性、文化、语言和宗教。如果当局平时能够这么做，就不用发表所谓的民族政策白皮书，浪费那么多白纸和精力。各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自然会向外界说明中共政策的好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贝表示，截至目前少数民族处境仍然很糟，受到各种歧视和欺凌。今年七月新疆维吾尔人冒死展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及去年三月以来全藏区展开的反中共统治示威就是一个实例。中共与其在白皮书中不断声称少数民族享有各种权利，还不如将这些权利正式落实到各民族身上，就不会有民怨和动乱。托天桑贝说，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这次中共发表 表的有关民族政策白皮书是与即将来临的中共建国60周年有关。有关白皮书强调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反对外国干涉等方面，图天桑培表示，全世界不能容忍民众在一个集权政府下不能享受世界其他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和自由。中国政府践踏自己的公民和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国际社会就不会坐视不管。像这样的专制政府提出批评是他们的权利，这也是联合国在二战后成立的原因。请继续收听新闻。访问西藏的苏格兰官员提议中共有第三方协调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苏格兰议会前议长史蒂尔率团的一个代表团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邀请下，日前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和中国首都北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结束访问后，史蒂尔向苏格兰媒体表示，在北京期间，代表团就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问题上跟中共官员进行了交流，强调为解决西藏问题，双方间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协调员。史蒂尔表示，当时中共官员回应说西藏问题是内政，但是代表团向他们强调，即便是内政，第三方协调员可以为化解双方间矛盾上起到作用。史蒂尔说，当时他们还向中共官员指出，不允许藏人供奉达赖喇嘛法像的举动是错误的。史蒂尔还表示，代表团一行访问西藏期间还参访了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桑叶寺，当时代表团问及有关参加抗议活动而被拘押的该寺僧人的下落，该寺僧人则回答说不知道，而随同的中共官员则表示这是司法人员的事情，跟他们无关。史蒂尔表示，连该寺僧人都不知道被捕僧人的下落，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苏格兰议会前议长史蒂尔表示，现在达赖喇嘛是75岁的高龄，达赖喇嘛跟中共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没有多少时间，因此双方应该排除相互间的猜疑，并强调，如果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中国政府对他给予类似基督教教宗的地位的话，对中国的形象是有利的。
在本周一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洗清的回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细则中，官员访问或者企业迁徙以及私人定居香港者做了特殊的规定，每天只对150个家庭团聚者发放单程通行车，其中60个名额是配给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儿童，30个名额是配偶分居10年以上的伴侣及其儿童，60名申请人是属于其他类别，包括配偶分居不到10年的伴侣及其儿童、无人照顾的孩子、探访他们在香港的亲属或者去香港照顾年迈的父母等。这些规则规范了从内地到香港的流动人口，从而提升了香港的繁荣并维护了其独特的地位。同样的规则当然可以适用于西藏。现今世界上超过30个地区设有自治政府，在绝大多数的自治安排中，有国家管制海关、边界和移民等事宜，但是国家和自治政府可以共同或者分别行使这些权利，必须特别注重内部移民及其居留要求，是因为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当大国的公民移居自治区域后，可能导致文化的破坏。罗马教廷和密克罗西亚联邦很特殊，因为他们完全控制海关、边界和移民的各个方面。虽然加拿大拥有对应纽特人的土地、边界和海关的权利，但因纽特人可以阻止非因纽特人、加拿大人和外国人进入其领土。加拿大需要在因纽特人的土地上军事演习时，则需与因纽特人达成协议。更甚者，因纽特人具有裁定谁是因纽特人的专属管辖权。同样，纳瓦霍部落控制外人进入其领土，以及自行裁决谁可以住在那里。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